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。主耶稣是达味后裔，也常以圣咏祈祷。
各位教友，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。
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，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。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。
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，胜利的君王，求你垂怜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达味的卡拉 OK 节目当中。跟我们在一起的是录音师白木耳。
大家好，我是白木耳。
好，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哀悼圣咏。那哀悼在字面上，当然看起来好像是很悲惨的感觉哈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求恩圣咏的意思。哦，那我们对祈祷的概念，到底存在的什么目的哈？我想问一下白木耳，你通常祈祷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呢？
埋怨。
埋怨不是一种祈祷的类别。
祈求嘛。
对，求恩。
对，就是祈求灾难过去。
是，这是我们大部分人会做的事情。
对，祈求事情可以成就。
是，求恩。
对，那再来。祈求家人平安健康，这算是什么？
对，求恩，
也是求恩。
你讲了半天都在求恩的项目当中。
对对对对，
这是我们一般人会犯的毛病。
啊，这毛病啊。
祈祷有四个面向嘛，有四个内容嘛。求恩是，
对，之前讲那个赞美
，对。然后求恩完了，还有一个谢恩嘛。
啊。对
对对对，所以谢恩常常是被忽略的，
对，常常忘记的。
对，我们要赞美天主，感谢天主哈，是谢恩。然后还有一个类别是什么？
就哀悼啊，
是悔过，求宽赦。啊、
对，
求天主宽赦，我今天哪里做的不好？所以我们在每天的夜祷当中，其实可以做一下这个反省的动作。好、所以这个。我们从哀悼圣咏里面可以看到，在祈祷的各个面向当中，我们到底平常我们的重点放在哪里？哦，其实也不见得都跟天主要东西啦。好、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，我们是不是全然的交托在天主手中？好、就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如果说一个学生他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，那么他的祈祷内容应该会是什么？白木，你觉得如果你明天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，你的祈祷内容会是什么？
我前面会先跟天主讲说，对不起，我前面都没有用功。
然后呢？
然后呢？希望呢，明天你给我写一下神迹。那刚好我看到都有考到。
是，对，所以其实哦，我们的祈祷应该不是向天主要一个结果。我常常听到别人的祈祷内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我们的祈祷常常会干预天主的计划。哦，就比如说考试这件事情来说好了，我们应该不是祈求说我们的考试能够考高分。哦，可能我们是祈求说你让我从这次考试当中获得一些什么长进。哦，然后让我发挥平常我念书的那些已经有的实力。哦，而不去看结果。那对于比如说亲朋好友生病这件事情也是一样，哦，我们不见得说啊，天主你一定要让某某某某人的病好起来，哦，而是说我们的祈祷内容是不是能够看在说，哎，天主你就这件事情上面，你让某某人生病这件事情上面，你有你的计划，哦，请你按照你的计划去实行。可是呢，又同时是不是能够减轻他的病痛，或者是缩短他病痛的时间？哦，所以祈祷要很注意哦，就是当我们祈祷的内容已经指向说我们希望的结果的时候，可能就会 演变成我们在试探天主。
对，就好像我们之前曾经讲过，跟天主的关系是主仆或仆对主。
对，
所以那个好像求结果会觉得好像是主对仆，就有点阿拉丁神灯，把他叫出来之后呢，就叫他这个，叫他做那个，就不会像是应该是仆人对主，哎，有点真的是祈求的感觉。
对，
这样好不好？那样好不好？
对，我们的天主并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天主，就是不能这样讲，应该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有求必应上面。
嗯，
那天主会依照他的旨意跟我们的需要给我们最好的。所以我们的祈祷就是不能变成是我们是主，天主是仆。对，白穆尔刚刚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看我们今天要介绍第三大类的圣咏，叫做依赖圣咏。所以从这个字面上就知道，这个圣咏它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像小孩子的地位上面，全然的相信，全然的信靠我们的造物主。那在圣咏里面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看到圣咏第62篇，来，我来为大家念一下哈。我的灵魂只安息在天主内，因为我的救援是由他而来，只有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救星，他是我的堡垒，我绝不致摇倾。接下来说，我的灵魂你只安息在天主内，因为我的期望全是由他而来，只有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救星，他是我的堡垒，我绝不致摇倾。我的救恩，我的光荣全在于天主，我的堡垒，我的护卫全基于天主。百姓，你们该常向他表示依靠，该在他面前吐露你们的心窍，因为天主却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圣咏第62篇。
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，
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，
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，我的救援来自天主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救星，他是我的堡垒，我绝不会动摇。
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，
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，我的期望全在上主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救星，他是我的堡垒，我绝不会动摇。
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，
我的救恩，我的光荣全在于天主，我的堡垒，我的保障全基于天主。全体百姓，你们要常信赖上主， 在他面前倾诉你们的心情。
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。
是说到信赖圣咏，这让我想到我们从前在青少年时期参加营队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个活动叫做那个瞎子带路。我不晓得白默你有没有参加过类似这样的活动，就是两人一组，有没有？然后其中一个人扮瞎子，然后他要完全靠另外一个人的带领，然后不管他给你走到哪里去，爬楼梯、下坡、转弯等等，你要完全的信赖他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
我有过这样的经验，但不是在营队里面，也不在，但是
是真的瞎掉吗？
没有，就是他就蒙着你的眼睛嘛，
就是一样的意思，
就好像让你尝试一下真的看不见人，那个视障者的他的一些生活、行走、甚至包括去搭公车、
对，
很有意思。
所以在这样的经验当中，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已经都是担心害怕，
不敢前进。
对，因为我们都只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对，
所以当你要把自己完全交在另外一个人手里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是一定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去适应的。
对，
可是你这样的经验在后来你可以放下所有的忧虑，然后全然交托给另外一个人吗？
还没到那个程度。
对，可是在活动当中大部分人一开始会害怕，那么后来的时候，慢慢就习惯。
前面有一大部分的时间是也不相信自己，也不相信他人。
对对
对，我觉得我怕他开玩笑。
对
对，但到最后的话，你只有全然相信，才就完全放心。
对对对
对，
所以这个游戏很有意思，大家其实可以试试看哈。当你把自己完全放掉，然后交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到最后你有一种安心。好，那如果是把你的所有一切交到天主手里，那是不是应该更放心？好，这就是我们依赖圣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。所以我们刚刚歌曲当中提到，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。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让我们获得安宁。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是圆满的。就算比如说我们在任何的关系上面，不管是哪一个朋友的关系或亲人的关系，它永远不会是一个圆满。所以在这里面既然不圆满，就一定有所谓的不安宁。那更不要提我们的身体状况啊，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困难。那所以只有在天主内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放心跟依赖。所以圣奥斯汀其实也有讲过类似的话，就是我的心是不安的，那只有能够休息在天主内，只有在天主内我的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宁。所以在我们看到依赖圣咏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想到很多忧郁症的朋友，那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很多这样的朋友，甚至说难过到这个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当然在我们的教会内，对于自杀这件事情是讲得很严重的了，因为他自杀本身是弃绝天主的爱。所以在这边，如果你听众朋友你有很多这个比如说你有忧郁症方面的困扰的话，请你记得就是要信赖上主，要全心的依靠他。天主一定会陪伴你度过这样的时期，虽然说你不明白他为什么让你得了这样的病。所以这个我的朋友好多个，那白默尔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
在以前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我们还是会托付给专业的人士嘛。
是，
但是总有比较无奈的时候。对，那信仰是一个很，其实到后来都归于信赖。
对，
不管你是信赖天主或是信赖你身边的好朋友，那我觉得当你去信赖人人之间有爱的时候，我想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痛苦。
对那个价值感产生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好像那个大海中的一块枯木，当你抓到了一个可以把握住的东西的时候，自然你的病痛会比较减轻。
我觉得每个人好像或多或少都会
有
忧郁的时候。
是
有一次江正我跟我讲一件事情，我跟江正说怎么办，我早上起来啊觉得好像生活好像没有意义，没有希望了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江正跟我讲说，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，你要想你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。
对对，
嘿，那后来就在一次的听歌的过程当中，我就突然有一个画面在我面前出现，就是有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啊，叉着腰，虽然那个人蛮瘦的不像我，但是我肯定那个应该是我，但是我心中马上有个念头，我的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，原来我是光明之子，
对
对，我是要带给人光明的，
对，
那我是在主内的，当你认可你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些忧郁啊，或是当人都会有忧愁，导致后面你想要好像自我了断的那种念头应该都不会了。
对
对，因为你觉得你这个人活着是在于不是你所得到的多或少，而在于说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可以给人什么。
对
啊，给的很少也可以，不一定要很多，给那么一点点关怀，哎，搞不好对方就因着这个关怀他而生活下来，喜乐起来。对，这是我的感受。
对，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在天主面前的价值的时候，自然这个依赖度出来了，那这个忧虑的成分就会降低了。所以我们要来进入我们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首歌，它的标题是天真信赖。哦，它好像一个小孩子在妈妈的怀中这样的平安。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也跟各位说再见，我们下周再见。
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，
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，
上主我不信是过高，我绝不好大喜功，也不妄想成大业。
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平安，
但愿我的心里得享平静与安宁，我的心里好似吃奶的婴儿，就像婴儿偎在母亲怀中。
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得享你的
现今直到永远，
上主求你护佑我的灵魂。